亲爱的弟兄姐妹，仍然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很难的日子，不是主日，但是仍然要说平安，主日平安。因为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要继续不断的敬拜神。特别感恩我在这里可以跟师母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大家知道今天的信息主题吗？有多少人希望得到能力啊？你们都不希望。有多少人知道已经有了能力？也不多。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是搞电脑的啊？好多。有多少人开电动车？也有很多啊。好，你们知道我们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能力的时代。即使我们这些搞电脑的再过不了多少年，我们所搞的这一行肯定会被更新超越。量子计算机很快就要出现了， Quantum Computer 听说过吧？还有电动车，马斯克最近刚刚有讲电动车很快要被淘汰，你们可能刚买的过两年就不行了，就没戏了，被更新了。我们都在不断的寻求更大的能力，更快的更超越的科技，一代更过一代，一代兴过一代，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已经被超越了。我父母时代，上世纪七十年代，电脑刚出现的时候，一台大型的电脑可能像这个房子这么大，充满这个房子。哎呀，那个时候觉得很神奇，很大，能力很大很大。但如今的 AI 的技术，就像手掌那么大。如今的高科技像手掌那么大，速度能力超过几十年前的成千上万倍。我们都在寻求能力，我们也想更拥有能力，更大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是我们可及的吗？是我们可以长期拥有的吗？是真正我们需要的吗？那么我告诉大家一个经古不变的或者说公开的秘密，就是在教会里面有神的大能大力。教会有神的大能大力，可能很多人不相信，很多人想不到，很多人也没有经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教会中有神特别的能力。今天我将从非常著名的以弗所书第三章来跟大家分享教会的大能大力，这是我们都需要知道也需要得到的。我们再一起读一下今天的正道经文，只有几节，很短，一二三，我们一起来读，请。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以弗所书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有多少人最近听过这段经文的正道？知道这段经文吧？好，今天我要从这两节经文来分享教会中的大能大力。教会中的大能大力，首先第一点，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教会中的大能大力在什么地方？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里面。我们心里也就是我们里面的意思，我们里面。其实当我们寻求能力的时候，当我们讲能力的时候，我们往往在我们以外，在世界以外，甚至在宇宙当中寻找一种不变的更大的能力，更超越的能力。但实际上经文告诉我们，在我们心里面，也就是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当中，在我们这一群人当中，我们多少人希望在自己的家里面，在自己的团契里面，在自己的公司里面有这样的一种能力，有特别和谐的能力，孩子听话，夫妻和谐，这样的一种没有争吵，没有争议，没有议论，非常顺服的能力，我们都希望吧。有多少人今天来敬拜的时候是抱着纠结来的？哎呀，孩子不听话，自己还在家里面。有多少人是抱着失望来的？哎呀，我现在有病，身体不好，我没有办法超越。但是神告诉我们，经文告诉我们，在我们里面有大能大力，这是我们很少想到，很少经历，很少去努力发掘的。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了 基督能力，首先在第二章讲到死里复活的能力。第二章一开始讲到，原来你们死在过犯之中，讲到我们都死了，我们原来都是死人，我们死在过犯之中，但是他叫我们活过来，他就是神叫我们活过来了。所以今天我们所有在这里敬拜的人，我们都是死里复活的人。虽然我们表面看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全新的生命，是超越死亡，超越罪恶，超越败坏，超越疾病，这种能力是在我们里面的。因为第二章一开始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原来死在过犯之中，他叫我们活过来了，叫我们活过来了。所有信耶稣的人，在我们里面有一种崭新的生命力、连接力，是不信的人没有办法经历，没有办法知道。第二种也是在第二章里面，他用了一个断墙的比喻，墙的比喻。这墙的比喻在说什么呢？乃是说原来外邦人跟犹太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之间有墙的阻拦。墙的阻拦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当中，我们知道基督徒都知道圣殿是分为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外邦人只能在外邦人的院子里面，有院子有墙隔开的，他们是不能进去的，这在很外面很外面的，只有犹太人才能进到里面去。即使犹太人进到里面去，还有墙隔开，男人可以进去，女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即使男人进去，再往后的话，祭司可以进去，非祭司也是不能进去的。在整个的圣殿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墙把人分成一群一群一群一群的人。然后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特别讲到，神在基督里面把所有这些断墙都打开了，所以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一群人，所有的阻拦断墙都被打开了，都被解除了。那我们知道死里复活的能力，我们每个复活节都会讲，今天我就不讲，今天我要特别讲我们里面的能力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这种被破除的断墙当中，我们当中的联合力、结合力、合一的力量。首先我要讲到这个墙的概念，大家知道的墙吧，我们的建筑物，我们家里面到处都是墙，对不对？城市有城市的墙，国家有国家的墙，川普现在还在建墙。实际上我们研究墙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墙最早的时候，墙的出现并不是来阻拦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保护人，最早墙的出现是为来提供敬拜。当人建墙的时候，乃是为他们所敬拜的神灵，他们的神灵建了一所小小的庙宇，然后再建了墙，把他们所敬拜的这个神灵框在这一小片地方来，他们就开始敬拜了。在这个墙以外的人是没有权利、没有能力、没有机会敬拜这个墙里面的他们的神灵的。这是最早墙的概念，是一种人敬拜神神圣的地方，神圣的空间。你们如果明白墙这个最早的概念的话，就会发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一种渴慕，有一种价值，有一种最高的意义，是我们要极力把它圈起来、防守起来，自己占有的，是不允许别人来侵入的，明白吗？墙是这个概念。你们知道全世界现在最牢固、最贵重也是最安全的墙是什么呢？如今在肯塔基，美国黄金库啊，是最安全、最牢固、把守最严的一个建筑物啊。这里面装了有5000吨的黄金呢，5000吨。这个门呢，甚至有22吨重啊，就是连坦克也冲不进去的。这是我们世人用墙来圈的、来保护的、来维持的价值。因此美元上面印着 In God we trust， 对吧？在神里面我们信靠，我们信靠神。实际上当我们把黄金圈起来的时候，我们乃是宣告 In gold we trust， 明白吗？ In gold， 在金子里面，我们的真正的价值，我们真正的意义是在金子里面的。我们把金子，世界上最有价值，我们认为最有价值，用墙，用层层的墙，密不透风的来把它圈起来， 这是强的概念，这是强的概念。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小小的圣地，都有一个小小的价值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黄金，我们认为的神。然后我们建了各式各样的墙，各样的防御，把我们心中的这样的小小的大神小神都把它防御起来，保护起来。其实大人小孩都一样，对小孩子来讲，你别以为他们心中就没有他们所向往的神灵，他们自己的小小的神圣的空间。当孩子们要关起门来打游戏的时候，父母发现已经说不听的时候，你就知道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一块小小的他们自认为圣洁的不可侵犯的连父母都不能拿去的这样的小小的圣地。年轻人可能是韩剧，可能是动漫，对成年人来讲可能就更加复杂了。今天我们许许多多的年轻人成人在这里敬拜，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不可言喻的不可告人的小秘密，这里面大大小小各样的我们神圣的东西是不可侵犯的，真的是不可侵犯的。即使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来这里来敬拜的时候，来唱诗来听到的时候，可能我们心里还想着追某种剧，还想到可能个游戏，还想到投资呢，还想到我的什么什么其他东西呢。等我们敬拜回去以后就怎么样，立刻开始继续恢复，要看我们原来所看的，要继续我们原来所敬拜。这就是我们心里墙所隔绝的，墙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些偶像形态。你说你怎么知道？其实我原来就是这样的人。我原来从国内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呀，原来有股票，原来还可以公牛这个球队啊！我原来在芝加哥，公牛队球员啊，迈克乔丹是非常著名的啊。我一看，竟然跑到这个城市里面来了，非常着迷，非常被吸引。即使星期天人在那里敬拜，心里还想着公牛在这比赛赢了输了，然后还想着那个录音，我回去要去看。即使星期三教会敬拜，我还想着星期一股市会怎么样，星期天发生了什么大事情，会影响着我的信心在那波动波动。我都经历过这些。等到我做牧师的时候，我经常发现里面敬拜的人，虽然人在这敬拜，还在后面，往往都在最后，都在那慢慢刷，基本上都自己在搞自己的事情，然后敬拜完就走了。这就是我们人心中被断墙所隔绝的。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带着自己神圣的小地方来到教会敬拜，我们的人心，你的心我的心，你的心跟他的心之间是彼此隔绝的，是不在一起的。在这种处境下，我们这个群体不管人再多是没有能力的。这不是以弗所书这里所讲的神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如果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爱所想被各种我们所喜好被隔绝起来的话，今天不管我们在聚餐，不管在吃什么，不管在怎么服侍，我们聚在一起是没有真正的能力的。今天我们里面有很多人有挑战，可能有疾病的挑战，生活的挑战，工作的挑战，我们也祷告，其实这个能力胜乎甚微，是很少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以弗所书给我们一个特别的出路，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第二章16-28节他这样讲，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犹太人非犹太人就归为一体了，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犹太人非犹太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也就是说，我们所有这些被圣殿敬拜所隔绝的人，被真神所隔绝的人呢，在基督里面借着他的十字架已经合二为一，成为一群人了，来到父神面前了。你看基督这个十字架是很奇妙的，它有两条杠，对，两条木头垂直的呢，是把神跟人带到一起了，也就是打通了神与人之间的所有的隔绝。不管有多少墙，不管人建了什么这样的这个圣殿也好，殿所也好，他们敬拜了什么样神也好，全部被打通了，所以直接把神跟人连到一起了。这是我们可以抛弃超越所有宗教的原因。第二，这个横梁把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完全都打破打穿了。 就是人与人之间，不管是心灵的还是物质的，有很多很多墙的隔绝，墙这头的人不知道墙那头人在做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那头人的秘密。但是十字架的衡量把所有人与之间的隔绝全部打通了，所以连接在一起了，这就是十字架的力量。那么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只能靠着建墙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来保持自己的空间，来建造自己的价值。因此人与人之间合起来是不可能的，是完全不可能完全合一的，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但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下面呢，他把人所有心中的隔离隔阂都把它打穿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的大能大力。今天我们所有坐在这里的人，如果能让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十字架能力进入我们的生命，打开我们里面所有的隔绝，不管是我们自己跟神的，我们跟人的之间的隔绝，我们这个群体将在这个时代，在多伦多，在这个地方能产生前所未有的效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许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个星期都在这里敬拜敬拜敬拜，但是到了一个关键点，一个转折点，我们的生命将被完全的打通。也许今天就在快被打通的那个临界点了，我们不完全知道，这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不断让我们自己心中的断的墙，已经隔绝的墙，不断的让基督的十字架打通。哪一天能够完全打通的时候，我们人与之间没有隔阂的时候，我们完全带着开放的心态彼此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没有诡诈没有欺骗的时候，回家不再搞其他私事的时候，我们这一群人将产生极大的力量。多伦多所有的教会都会知道，原来这里有一群基督徒是怎样彰显了神的力量。其实任何一个教会达到这种境界的话，都可以彰显神的大能。整个多伦多将产生根本的改变，加拿大产生根本的改变，西方产生根本的改变，可以从我们这个教会开始。这就是神的大能大力。所以我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一种力量，是人很少知道，包括教会的人也很少经历，很少知道看明白的。今天我们可能有很多人讲，哎呀，我的孩子不听话啊，我跟先生的关系不好等等，那我怎么办呢？带他来教会，对吧？让孩子们来教会，实际上这不是真正的目的，也没有真正的作用。因为当你带孩子来教会的时候，他的心还想着他的游戏啊，他是个爸爸妈妈，那我听你的话去教会两个小时，回去让我继续打游戏，掺你半天，然后回去继续打，回去打，继续看那东西。实际上这对改变他们生命一点作用都没有。你知道你的孩子心中已经有了小小的墙，小小的防护，把他所喜欢的，把他的小神灵已经供起来了，来教会那几个小时一点用都没有，他的墙完全没有被拆除。所以我们知道，只有靠着祷告，接着靠着基督的十字架，你要为你的孩子祷告，能够让神把他心里这种墙壁能够拆掉，来到教会真正的拆墙，来听神的话语，来为他祷告，来经历神，他回家以后就开始不一样。我就是这样慢慢经历过来的。其实我去教会的时候，心里充满这种诡诈，充满隔绝，没有真正在敬拜。来了以后，来了回去，根本没有改变，人根本一点都改变没有，而且在浪费时间。说实话，浪费时间，我也少超过两个小时，两个小时没有看球赛，还觉得很后悔，浪费时间。所以我们真正把握敬拜的意义，乃是说神在基督十字架上大能大力，真的能破除我们心中所有的隔绝，而且我们要让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大力被释放出来。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时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不知道你们的处境，你们的纠结，可能有很多人纠结与人的关系，与你父母亲人的关系，与教会某些弟兄姐妹的关系，也许有其他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有些人可能还在纠结这个信仰到不到真实的，哎呀，我是不是跟佛教要一刀两断，或者说我原来是党员等等。我们可能在纠结不同的事情，当我们这样纠结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基督的十字架可以把人与神之间所有的隔绝纠结打开，基督的十字架把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纠结打开。这样的话，我们每一次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全部被更新，全部被刷新，过去的再次被更新了，回去像新造的人一样，全身一身轻。这是每一次经历基督真正的意义。所以特别挑战大家，今天我们讲能力， 一共只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神在我们中大能大力，首先要拆毁我们心中各样的墙、各样的阻拦、各样的不和，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群体。我们不但在一起彼此侍奉、敬拜、团契相爱，而且我们当中能产生崭新的果效，包括得病的在祷告当中，一群人的祷告当中可以得医治，包括心灵有痛悔的，包括需要找工作的，包括有很多其他人际关系纠结的，在祷告的大能当中，在弟兄姐妹爱的当中能够被融化，能够被突破，我们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爱的群体。这是我对大家第一点挑战。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因此，我们今天大能大力的第二点，大家看见没有？看到没有？刚才刚读了这个经文，这是我们心中各样被阻拦的牢房、营垒，当被拆除以后，我们就释放出极大的能力来。那第二点，教会里的大能在什么地方呢？你们想不想心想事成啊？想什么都可以成，这是很大的一种能力啊。有没有想过，我想做啥都可以，心想事成是一种非常大的能力。当然现在没人做到，只有神可以做到，对不对？但是神应许在教会里面可以在我们心里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很多人来教会真是已经到绝路到尽头了，你到教会来可能说，哎呀，我信耶稣吧，我们可以通过祷告也达到我原来从来达不到的境界，从来做不成的事情在教会可以做到，对不对？你可以心想事成。有的人真是在教会里经历病得医治，绝症可以得医治。以前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在外大教会做学生施工，有的人呀来教会实际上就是来找朋友来的，一看就知道嘛，男生来找女生，女生来找男生了。很多人来教会都是抱着自己的一些期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象来教会。那神会不会满足我们这些想法需要呢？也会，会赐给我们。心想事成吗？也会，会有，都会的。耶稣那个时代彰显了很多神迹奇事，对吧？很多人在跟随他。这些人为什么跟随他？因为他可以行神迹啊，可以吃饼得饱啊，可以变五饼二鱼啊，可以为他们做很多事情啊。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教会里有很多让人得益处的事情。但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这一切到底是什么事情呢？难道真是就我们想要的那些事情吗？我们想要的又是什么呢？是真正神所想要的吗？那我请问大家，教会目前的目标是什么？你们想要的是什么？三年计划、五年计划，甚至十年计划到底是什么？仁爱教会过去多少年啊？几年、十几年，可能有许多伟大的成绩、果效，让人引以为豪。看到我们这教会这样一起过来了，一起过来了，对吧？我们跟陈牧师师母、同工们一起过来，有很多引以为豪的神在我们当中做的工作。那么，我们今后还有什么所求所想的？心里还有什么想要的吗？你们到底还想要什么？除了今天敬拜，我们一起聚餐，每个星期六都是这样。明天团契、主日学，你们还想要什么？还想有更大的期望没有？对我们的子女家人，还有什么更大的期望？有没有想过这些事情？有没有挑战自己的极限？有没有失望的地方？有没有更渴求的？也许你讲，哎呀，我们今天要希望一位牧师，找一位牧师，这是一个蛮好的目标。那请问，如果找见牧师怎么样？如果找完牧师，再下面是什么？再往下是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很好的思想。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很多时候我们所求所想的并不是神所需要的，但神会赐给我们。但是如果一直要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而且 2000年前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讲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想历世历代啊，有多少人一直在寻求啊，要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历世历代我们都一直可以讲，神可以借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大里，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这个应许一直不断的可以实现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请问，那就是神的荣耀。所以他讲，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讲神可以在教会里面成就一切的时候，神可以满足我们很多需要的时候，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乃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 ，the glory of God。神的荣耀永远高于人的目标，神的荣耀永远高于人的需要，神的荣耀永远高于人的想象，神的荣耀也永远高于人的愿望。当我们把神的荣耀放在教会所有需要、所有想要之上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更高的价值、更高的驱动目标，使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讲充充足足地超过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是在北美信主的，我们教会非常小，不到100人。我进入教会，通过寻求，后来信主。当时刚来教会的时候，牧师离开了，我们教会牧师离开，然后我们就聘牧。结果神特别怜悯，很快我们就聘到一位牧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我们聘到牧师以后，我们就进入非常稳定的成长期啊。那么那时候在教会十几年，我就像大家一样每天来敬拜、来服侍，在同工里面任职。那过了十几年以后，我们那个教会牧师就走了。走了以后呢，我们又开始聘牧，然后又聘了一位牧师以后呢，来了啊。这位牧师跟前面的牧师不太一样啊，带来一些新的改变。然后他就讲，我们所到之处都有传道人出来，唯一在你们教会还没有。其实那个时候神已经心里感动了，我已经要做传道人了，只不过我没跟大家讲。结果后来不久他就离开了，他一离开我就要出来做传道人，大家都没有想到，超过大家所求所想。然后教会一位非常德高望重的老姐妹就讲说，我们教会从来没出过传道人，你是第一位。我当时非常感动，我竟然没有想到我会成为教会历史上第一位传道人，而且别人也没想到竟然是我，而不是其他某某人某某人。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超过我自己所求所想，超过我们家人所求所想，也超过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所求所想。那么当我毕业之后，弟兄姐妹说，哎呀，那你毕业了可以在教会留下来服侍。我跟师母打算去宣教，想去非洲宣教，这又超过大家所求所想，所以我们就没有留下来。我们想去非洲，后来神带领我们去加拿大，我们就从美国去了加拿大，超过大家所求所想。当时去加拿大渥太华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位置，也不认识那个教会，也超过我们自己所求所想。那我们在加拿大服侍十几年以后，在疫情当中我们寻求一个新的宣教的机会，原来又想去非洲，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带我们去日本。我们去日本服侍2年，刚刚回来。现在继续我们前面的带领，又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跟大家分享一件在日本发生的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刚到日本，有一位弟兄得了第4期的肺癌。我们到的当天晚上11点就去家里面为他祷告，然后他就进行一系列的治疗，靶向治疗。那是2023年6月份他被确诊第4期，我们11月进入日本为他祷告。整个24年期间啊，我常常每一个星期隔一个星期就为他祷告，去鼓励他，他做靶向治疗，靶向治疗。结果24年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唾液石在这个唾液腺底下、舌头底下， 因为他是癌症病人嘛，经常做治疗，这个对身体的要求啊特别高。那这个唾液石在这地方非常不方便，非常痛，医生说要做手术，做手术要麻醉，那做麻醉是相当有危险的，因为他身体不好，在做放疗，让我为他祷告。那是年底的事情，2024年年底的事情，为他祷告，然后做各种评估，3月份要打算做麻醉，以后呢要给他把这个唾液石拿出来，要不然他的吞咽都非常痛，非常痛。我第一次听说他有这个唾液石的时候，就为他下颚这个地方祷告，为了祷告求神医治。那是12月的事情，到2月份我们要离开日本之前最后一个星期天的前一个星期，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星期六他跟我打电话，给我写微信，跟我讲说感谢神，这个星期前两天呢，他有一天晚上做梦，梦见他这个唾液石呢从底下突然掉出来，因为做梦嘛，做梦不清楚，他就醒了。醒了以后呢，用舌头一舔，哎，果然那个石头真的掉出来了。他立刻把它拿出来，当天晚上用手机照相，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然后第二天告诉我，我说星期天可以做见证吗？他说可以见证。星期天我们最后一个星期，站起来给我们做见证。那个唾液石大概不规则的，大概有大半个黄豆那么大，是蛮大的一个。按照常规啊，一般现象是绝对不可能从舌头底下唾液那个管里面呢掉出来的，是不可能掉出来的。那他到医院里面跟日本医生讲，日本医生都惊讶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然后非常高兴，因为不用动手术了嘛，他就没有生命危险。其实这个弟兄自从得癌症以后，我去跟他一起祷告，我们读经，我们鼓励他，他的信心一直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而且他的见证也帮助建造了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我想讲的是，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我们所祷告的，我们所祈求的，神可以成就，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即使在我们最绝望最失望的时候，神仍然可以通过我们当中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不管我们今天遇见什么样的挑战困难，神的大能大力一定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教会的大能大力，以弗所书3:20-20，这是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我们讲呢一共只有两点，对吧？教会的大能大力首先在我们里面，我们讲了死里复活的能力，特别提到合而为一的能力，这是拆墙的一种能力。这种拆墙的能力要破除我们里面所有的隔绝，不管是人的还是神的，以至于当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小算盘，我们的小圣地被打通以后，我们产生一种极大的联合力，极大的生命力，极大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会迸发出来。我不知道仁爱教会如今处于什么阶段，什么境界，也许还差一段，也许快被打通了，我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是祷告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是一群在里面经历神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的隔阂迟早会被打穿，迟早会被打通，我们的见证迟早会迸发出来，像我们所见证的这个弟兄一样，迟早会迸发出来，不管是心灵的还是身体的。这是我对大家的鼓励，也是对大家的挑战。第二点，教会的大能大力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但是要归荣耀给神的，永远不是归荣耀给我们自己，永远不是满足我们自己，也不是满足牧师。今天我跟陈牧师在这里，我们只是神的仆人，教会任何的功劳，任何的荣耀，包括病得医治这些，并不是我们的荣耀，并不是我们的功劳，都是神的，全部是神的，这是最高的意义跟价值。任何的教会如果把荣耀归于神的话，他们经历极大的能力跟丰盛。任何一个教会把能力荣耀归自己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走下坡路。这就是为什么无数的教会不能经历神的大能大力，因为他们彼此享受荣耀，彼此互相吹捧，彼此建造个人的象牙塔，这是没有出路的。 这是绝对不行。神的大能大力一定把神的荣耀放在至高，每一个人都是出于我们心中各样的偶像。几个挑战的问题，教会目前的软弱挑战是什么？教会的能力是什么？是我们的服事吗？是我们敬拜团队，我们的服事团队每个星期这样的中间服事吗？是。合一最大困难，最大挑战是什么？描述你自己生命中的墙。第四，如何理解神的大地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通过保罗的以弗所书丰丰盛盛向历世历代教会彰显出来，这个奥秘如今也向我们彰显出来。今天我们众弟兄姐妹听见了，领受了，愿圣灵在我们每一位心中做工，除去我们心中每一个人的阻拦，除去我们心中彼此的阻拦，除去神人之间人人之间的阻拦。父啊，我们这是渴慕你的荣耀在教会当中能够极大的彰显。我们为仁爱教会，为五溪教会来感恩来祷告。愿教会的众弟兄姐妹虽然在三个地点，虽然彼此不认识，但是我们有合一的心态，有彼此相爱的心态。更重要的，我们要荣耀你，把你放在至高至尊的位置，放下我们自己的追求，放下我们自己的想法，放下我们彼此的不和，让仁爱教会真是成为真正有仁爱的地方场所，吸引周边的人每一次来到教会经历是你自己的大能大力，经历基督丰盛的慈爱。我们当中有疾病的，有其他人际关系挑战需要找工作的，我们把这些挑战交在您自己的手中，愿你打通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打通我们自己生命中的隔阂，黑暗阴暗，基督的光照亮我们，基督的能力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感谢祷告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门。然后再次感谢大家邀请我们来分享神的话语。主人同在。